为一切众生起贪嗔痴烦恼厌。我们明明知道毕竟要去灭诸烦恼厌，所有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是烦恼的众生地，所以我们讲众生相的众生是指什么？众生是指内心里头不断的产生出来，像三堂生虫子一样不断的生出来的东西，那才叫众生，那个才厉害的众生。你看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众生，一个想法，我们明天就去做，是不是？但是又生出一个东西出来叫众生。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有些人搬弄是非也是众生啊，看起来是没有，但已经生出来了，怎么会没有呢？白纸写黑字都给人家写出去报道出去了。所以有时候我碰到新闻记者的朋友，当心哦，如果你要学佛的话，报道要忠实一点，还是要谨慎一点哦。他说太谨慎了就报道不到新闻了。我说对啊，所以你要当心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烦恼厌这个东西是毕竟即灭，它只不过是因缘而起的东西，可是能为一切众生起灭，我们愿意去灭它，不是因为我去脱离它，而是我能灭它。我们如果有贪嗔痴慢疑，我们想逃避它，这是错的。我们是要把贪嗔痴慢疑转世成智，转动这些业事成为智慧。所以烦恼就是菩提，菩提也是烦恼。空是一切现象的缘起，缘起即是空，都是指的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烦恼灭掉以后，我们的生活还在。如果我们逃避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整个生活就一起把它丢掉。在心理学里头有一个很相关的类似的东西，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有的人啊，他很想把一件他自己觉得很不高兴的事情想把它忘掉，但是呢他真的花了很大的心血，最后把它忘掉了。可是把它忘掉了以后呢，相对的就把别的东西一起给忘掉，最后把自己的名字也忘掉，不是没有啊，这就叫健忘。那么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强制把自己忘掉什么，是不需要的。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是认清这些问题，了了分明，贪嗔痴慢疑了了分明。所以生活还在，贪嗔痴慢疑已不在，叫现前地。这个现前地当然也就能够到我们能够远行的原因呢。所以虽知诸法如幻如化，如梦如影，如祥如焰，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自性无二，而随心作业无量差别。你看明明知道这些都是如幻如化如影如祥的东西，但是现在随心作业了不起吧？现在你回过头来你又可以作业了，不是要你去造恶业啊，你要去在这里造一些善业啊，你要这个将庄严这个三界才可以啊。你在随心作业是要做的是善业啊，诸恶莫作啊，众善要奉行啊，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你看这几句话就这么简单，但是一开始只跟你讲说佛教是什么，那就是你把这句话念给他听，他一点也不懂。现在你听到这里，来到了他化自在天，从他化自在天到了实地，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一点你清楚了，你觉得没错，果然是如此。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住尽其意，是诸佛教。这一段话在哪里呢？中观里头的，这就是中观。中观论并不是我跟你各走一半，或者是一加三除以二，不是哦。中观就是佛慧，中观就是非常美妙的一种生活的智慧。 我们来看看，能够随心作业，无量差别。什么叫无量差别？你看，我们今天跟一个小孩子要去关心他的时候，跟他讲话，我们的语调我们就会改变。可是我们跟一个老太婆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又语调又改变。我们对一个正在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青少年，关心他的时候讲话，你能够用儿童的方法跟他讲话吗？所以可以随心作业，无量差别。为什么无量差别？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已经从圆满的智慧到了所谓千变万化的智慧。我们过去讲佛的三身呢，清净法身呢，圆满报身呢，千百亿化身呢，圆满那个报身是成就了，是中观了。回过头来，现在千百亿化身了，所以才能够在这里作业无量差别，处处都可以很笃笃当当的做正确的回应。我们为什么经常会要求年轻人要学会种种的规矩、重规啊？那么这个重矩、重规、重矩，如果是死的，这样事情这么做那样子的，那如果变化一下就变不出来，这样子的重规重矩就没有什么大的功用了。在这里是任何一个新的情境出来，它都能够回应的重规重矩，它是智慧，是方便门。那么这里也是这个指的是这个意思，所以随心作业无量差别，虽知一切国土犹如虚空，而能以清净妙行庄严佛土。虽然我明明知道一切国土犹如虚空，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不是像地球这样一个地方，它的存在的本质跟这里不一样。而极乐世界有一天，极乐世界它的因缘到了它因缘果满的时候，它也会一样的是空，也是一样会空。所以它空并不是你就没有地方去，你到极乐世界去，你不能老落在极乐世界呢。你看净土速成净土，是不是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你在凡圣同居里头，那是一个最沉的地方。那么这个你在那个地方凡圣同居完了以后，你还有余，就你还带着业，然后十报庄严是十报庄严土，而最上是长吉光净土，最后是希望你成就长吉光净土，不要老赖在那个极乐世界，要你属于十方法界。所以我们相信那并不是你的年寿才能了解的，因为他现在说是无量寿啊，对我们来讲是无量寿啊。因缘果满的时候，无量寿，连无量寿本身都是不是你用无量寿这个观念来把握的。当然我不能跟各位讲说有一天无量寿就变成有量寿，我说法这样说法就没有根据了。你是不能够用你现在的所谓的无量寿来把握那个无量寿的，来了解那个无量寿的，因为因缘果满的时候，他是一直等到因缘果满，所以叫无量寿。无量是因缘果满的意思，所以一定他会继续的度化下去。所以有人很担心说，现在西方极乐净土那一边已经不是阿弥陀佛在那边了，好像换另外一个人了，那就不是人，那就不是佛了。你要知道极乐世界就是四十八愿在那里成就而成的，是化成啊。你知道念法化经里头有化成品啊，讲化成啊。其实你要注意，极乐世界也是化成，你到了极乐世界以后，最后是成就十方诸佛， 那才是真正的成佛。最后要你成佛，而且保证成佛，他极乐世界是这个愿力是在这里呀、啊。所以我们知道，一切的国土犹如虚空，而能以清净妙行庄严佛土，我们却仍然难以清净妙行。你符合，你愿意到无量寿佛弥陀的行愿去做，你就属于这个世界。你修净土这个法门，就属于这个世界。将来你就自愿就学方案，通通一定可以到那里去。然后你到那里去，绝对不会退转，管你开除，只要你好好的就行了。你在那里就会在那里成就。成就并不是整天都在那个学校，最后你一定会从学校毕业，然后这个真正的展开遍十方啊。那么我们知道禅宗常常都这么讲，举手攀南斗，回身以北辰，探头天外看，谁是我帮人。他都能够探头天外看的时候，我现在这个人就已经不是这个样子来看他了。而我既然能探头天外看的时候，我已经出头天了，他已经不是在天界里的，当然他已经十方法界可以参，可以参的，可以等参的。所以虽知一切国土犹如虚空，而能以清净妙行庄严佛土，要行弥陀的行愿。虽知佛法，佛法身本性无生，虽然佛法身本身没有生，而以相好庄严其身。我明明知道佛的法身是没有生的，但是我们却偏偏有佛像，有塑的，有雕的，有画的。但是你要知道，我却愿意以相好庄严其身。为什么？现在就是你还知道我过去给各位解释的佛的那个像，跟佛的画像、佛的塑像、雕像，不是佛的本身，佛没有那个身。是什么？这种雕像事实上也是一种语言，就像一本经典一样。所以你要塑经典如佛身，是佛身如经典。所以你要拜佛的时候，你在拜佛那里的时候，是在实践佛的教化，而庄严恭敬其身，而你在拜他，佛如佛在。所以拜佛的时候如佛在，念佛的时候如与佛相应，佛真与我们相应。所以问题不在于那个形象。所以各位，你身上有一个小小的心经放在你的身上，有时候把它拿出来读一两句，虽然车上摇摇晃晃的，但马上把它收起来，就读那几句，心里面想一想，其实也是够伟大的。为什么？它跟佛像没什么不同，所以你也不见得一定要一种佛像放在身上，一本佛经也很好。如果没有的话，身上念了一个阿弥陀佛，念着阿弥陀佛，其实就等于你带着阿弥陀佛。你知道他在这个地方也这么说了，知佛法身本性无生，而以相法庄严其身。虽知佛因生性空即灭不可言说，虽然我知道佛的因生，他的性本空，本性是空，虽知佛的因生性空即灭不可言说。佛的因生是什么？佛的因生是你拿了一本经典，你把它练一练的时候，你练的声音就是佛的音声。你每天念佛的时候练阿弥陀佛，那个也是佛的音声。虽知佛音声性空即灭不可言说，那些东西都是性空毕竟即灭的东西，但是它也是不可言说的。但是而能随一切众生出种种差别清净因生，但是我们却愿意随一切众生，对男士、对女士、对男孩、对老人、对本国人、对外国人， 我们愿意用种种佛的声音，亲近的音声为他说法，我们愿意劝他，希望他也一样同沾法义，所以我们却用语言来说，事实上所说的东西就是一幅地图，这个地图以及方法并不是你要去的目的地的本身，你千万不要去买一个纽约市的地图，然后你就讲了说纽约市地图就在这里，没有错，但它毕竟不是纽约市，你也不能够拿着一本弥陀经你念一念你说这就是净土，不，你要真正去范实精行，你愿意去实践，然后你才有净土，你净土才能到，指的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诸佛了诸三世为是一念，而随众生意解分别，以种种相、种种时、种种结束而修诸行。虽然我随诸佛了诸三世为是一念，过去、现在、未来为是一念，只是一个念的问题，而随众生意解分别，可是我却愿意随着众生的意解，我分别的为他解说，解说种种相、种种时、种种结束而修诸行。我明明知道这些东西是没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语言的，所以佛到最后要极灭的时候，他跟他的弟子讲啊，先一段是讲说我是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告诉你的，然后接着又说我说法49年，有一说是53年，我们还是说49年吧。那么49年说法，我一语也没有说，一言也没有说，你说他在撒谎，他讲这么多都记下来了还说没有，他的意思告诉你的没有说的原因是因为根本就说不到法的本身，他必须你去行，你去体验，你在那里去开，自己能够去开悟才行的。我们可能给一个人说这一副眼镜给你吧，你眼镜戴上去就可以看得清楚，但是他把眼镜戴上去以后却把眼睛闭起来，因为他总觉得前面有一个东西，所以他把眼睛闭起来，怕被他伤害，所以把眼睛闭起来，所以虽然戴着眼镜比原来更看不到。所以有很多人学佛的时候，那么他不断的在那里学，学完了以后他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障眼的东西障着，结果他看的东西越看不到，是不是？所以他可以读佛经看佛经，最后就看不到他的子女，也看不到他的朋友，也看不到他如何去庄严这庄严三界的事情，不肯修行福慧的问题。所以现在看来，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一个佛，有哪一个人世间，有哪一种智慧比佛法更为透彻，更又让你可以真正感受到大而无外的法界，又可以看到我们真正生活在这里那个杂杂实实的东西呢？所以三世为是一念，却随众生意解分别，愿意有这样子的，他不愿意啊，去舍弃众生，而不愿意啊，让自己的慈悲心熄灭，所以以种种相，现种种不同的相来说，有时候啊，他可能啊用婉言相劝，有时候他可能摆下面孔，有时候他可能积极的催促，有时候他可能跟你讲啊，这个放开他吧，用种种的相来问你说，用种种的时来问你说，有时候是半夜的时候，他告诉你，现在夜深人静了，你内心里头应该有所醒悟吧？我想学佛的人常常会有的，夜里你常常会有这种感觉， 真正内心里头清净了，要睡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些一些感应也会进来的，那些都是种种时是业，但是有时候我们是在昼在白天，有时候是在吃饭时，有时候在工作时，所以行住坐卧都是禅，行住坐卧都是智慧，因为这个时候以种种相、种种时、种种结束，连结束都有，会有种种的挑战，会有种种的一种你生命上的一些坎坷，你必须去克服。这些东西都在为我们说法，现在明明知道是如此，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但却我们却从我们的生活里头，种种分别相里头都在为我们说法，在种种的因缘里头都在为我们说法，顺逆都在为我们说法，成败为我们说法，喜乐为我们说法，聚合跟分离为我们的说法，所以这里面以种种相、种种时、种种节都在为我们说法。这里所讲的十种方便会，你现在有没有发现，这是前面那个现前地以后才有可能做到的，能如此它是很方便的，它是能远行的，它是洒脱的，可是却是真正的菩萨的力量越来越强。你要注意啊，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生命力越强，越有很好的自己的一种自信力，而且你自己呢也觉得生活上觉得越来越洒脱，而且越来越慈悲，能够关心别人。我告诉你，你的修行已经不少了。有时候我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这么讲的，说哎呀，不是以少善因缘啊得生彼土，不是以少少的一点善，少少的一点你的努力的这种因缘就可以到彼土。可是呢，你有一段时间以后却会发现，哦，原来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我已经做了蛮多的，在这一个方面，我自己有很多的生活的戒律，我自己心里头也非常的安定，我其实也蛮有这种智慧，就在这个地方不断的涌现着。你知道，那个涌现出来的时候发觉，哇，其实我也在丰收啊。一个佛门弟子本来是不应该讲说，哎呀，我丰收了，我有这么多，不，在那个时候虽不讲，但是自己也知道，确实是又如涌泉一样不断的出来。它看起来不是像洪流一般，但是却像是一个喷泉一样，不断的会涌现出来。它在这个地方，你是知道它会源源不绝的而来了，你会洒脱多了。而且雄浑多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能够远行的。一个能远行的人，在某些我们人世间的法上，你看吧，一个孩子在母亲的胎里头，当他开始长成了以后，他就要脱离鸡蛋当大人。六波罗蜜这个在佛法的解脱，这个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孕育里头，六波罗蜜就是你成熟，然后第七地开始就是生出来成长，可以切断忌惮，可以真正当大人，那是远行地。这个远行地是我们觉得越来越雄浑的原因啊。好了，我们今天又是丰收了，而且真的他化自在了，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大家一起在这里啊，能够熏习华严。华严经给我们的是很圆满的东西的智慧，很圆满的啊，那么一套生活的一种艺术。这些艺术要各位真的愿意带到你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才能够啊，那么不断的进步。要注意，生命是相当 辛苦的一件事情，别以为自己有一点苦啊，有些这个难题，有些身体的不适，有一些家庭生活上的不如意，就以为自己什么都不行。不是的，你应该看得出来，那些东西都在为你说法。你既然能够来到华藏讲堂来熏习华严的智慧，那么那些都应该都是你的助道，你要高兴的去迎着它，不要逃避它，那么你才真正学会自在是什么。在这个他化自在田里头，我们学到的这个六波罗蜜道第七的方便波罗蜜而来。但千万注意，如果没有前面的六波罗蜜，你千万别讲方便。你该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你一开始就谈方便，这老师讲的嘛，可以方便嘛，今天不要念佛好了，是不是？然后这老师讲的是不是？最近我比较这个懒一点嘛，那我就不必去这个做什么精进的用功了。这个方便是不行的，你要知道前面没有圆满是方便不了的，还在肚子里头的那个这个胎儿是不可能成为像婴儿一样生出来这样去照顾的，那是完全不同的。要注意在六波罗蜜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界限，自己在生活上自己也可以常常来熏习佛法，其实并不难，对不对？是在日常生活里头蛮多是可以相衔接，但是如果你光是练一些句子，你会觉得那些句子好像很难懂。但现在你一直到了他化自在天来以后，你不久你会有更大宽广的领悟，你也会他化。因为华严你一到了把整部经读完了以后，你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请大家继续呢能够护持，不是护持我，是护持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信，好好的能够上进，当然包括我在内。我们今天讲到这里。